来光照我们，用你的话，用你的真理来造就我们。主啊，你来向我们施恩，亲爱的圣灵，你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我们赞美你，等候你，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请坐，我们一同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 First Timothy 啊，我们第一节所讲论的啊，没有在讲义上面，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抄一下笔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全域外邦，被信人信的世人信服，被借在荣耀里。所以当我们读这些圣经对耶稣基督的描写，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圣经讲到一些什么重要的事情？第一，讲到什么？关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第一，我们要相信他什么？肉身显现，他道成肉身，他是完全的人性，肉身显现，强调他完全的肉身，他完全的人性。第二，提到什么重点？被圣灵称义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被圣灵称义？什么意思？
神性
啊，他的神性。为什么这里讲到被圣灵称义，来是强调他的神性？我们放到罗马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二节，好，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因着圣灵的大能使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被圣灵称义，特别强调他的神性，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上礼拜也特别讲了耶稣基督百分之百的人性，百分之百的神性。因着这样一个考虑，我们就思想一个题目，还记得吗？我们思想什么？上礼拜啊，耶稣面对试探的时候，他会不会犯罪？他能不能犯罪？啊，从人性的角度，他会；从神性的角度，他不会。所以很多不同的看法。好，那今天同样的，在过去的差不多200年，从18世纪末，一直到20世纪中，这200多年呢，很多的不同的神学家，特别是新派的神学家，他们强调耶稣的人性啊，否定啊耶稣基督的神性啊，特别在这个18世纪1778年之前啊，我们叫做 pre-quest period。 这个 quest 是指到什么？就是从1778年很多的神学家，所谓神学家啊，他们用这个研究历史的方法， 研究文学的方法啊，是纯粹这种理性批判的方法啊，用这个科学的前提来研究圣经，基本上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他们不相信什么道成肉身，什么借着童贞女玛利亚而生，耶稣的神迹，耶稣的复活，基本上他们不相信啊。他们认为这些的神秘的教导，无论是复活也好，童贞女而生也好，都是一些的传说啊，一些的希腊神话的外衣披在耶稣的身上，不代表那个真正的历史真实的耶稣，很可怕，看到吗？这种新派的神学啊，他们的研究基督教的方法基本上是用一种历史的方法、文学的方法或者宗教比较学的方法 comparative study。 他们研究这个回教也好啊，这个佛教也好，然后把基督教放在同一个平面来研究，不觉得基督教有什么特别，只是 one of the religion， 就是其中的一种宗教。所以从人的角度来想，想其他的宗教也真的是对我这种的研究方法，你发现佛教徒他们高举释迦牟尼，对不对？释迦牟尼这个历史上 historical Buddha 是谁啊？一个真实历史上的释迦牟尼是谁啊？是个印度的王子，对不对？ He's a new person， 但是却从佛教徒的眼光把它描写成一个佛祖啊，哇，这个佛力无边等等。所以这些研究宗教的人说，应该把这个历史的布德跟佛教徒所描写的、所认识的这个佛祖把它怎么分开啊？传说是传说，宗教的说法跟这个真实的布德释迦牟尼把它分开，把它就是神秘的外衣、宗教的外衣一件一件脱下来。诶，听起来也有道理啊，对不对？或者说他们研究这个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是谁，对不对？啊，假如你真的去研究这个历史上的穆罕默德啊，跟回教徒对穆罕默德的这种的描写啊，发现很大的不同。从回教徒的眼光，穆罕默德是个圣徒，不但是圣徒，是个圣人，是那个幕后的大先知，比耶稣还要伟大的。所以上礼拜有没有听到这个电视啊？一个从哪里去的一个外国人，因为他教书，有一个好像啊是英国的一个在苏丹啊，一个什么这个娃娃叫同学给这个娃娃取名字，其中一个同学都是。给他取名字叫 Mohammed， 取名叫穆罕默德。那个老师也很冤枉，是学生给这个娃娃取名字啊。这个事情传出去了，就以为是这个老师故意这个轻看穆罕默德，把这个穆罕默德当成这个小娃娃啊，这个都被判罪了啊，还要把他递借出去。哇，把穆罕默德在回教徒的心目中，哇，这个是大圣人。啊，是神的大先知。所以历史上的穆罕默德跟回教徒所讲的穆罕默德是不同的啊。所以他们用这种的历史研究的方法也是运用在基督教里面，觉得按照耶稣的人性，他是个木匠的儿子，是拿撒勒长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啊，怎么今天基督教把他讲到哇，又是神的儿子，又是弥赛亚，又是复活，又是再来， 他说这些都是一些的人的传说，人的加添啊，是一些宗教的外衣，要把这两个分开。他们要追溯那个真正的历史的耶稣，那个没有这种宗教色彩的神秘的这个真实的耶稣。所以你发现他们 all quest for historic Jesus 就是这样来做。在这个 all quest 之前，1778年之前，基本上历史的耶稣，就是他们所认为的历史的耶稣，那位真实的耶稣，历史的耶稣是等于信仰的耶稣，明白这句话吗？啊，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位耶稣基督，对，他是木匠的儿子，他是从勒色勒长大。这个真实的耶稣也是等于门徒们、使徒们所描写的这个信仰的耶稣是一致的。这个信仰的耶稣，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啊，不是外加进去的，是真实的。啊，这些的记载不是使徒的一种宗教的理想加在耶稣身上的，啊，对耶稣的这些的说明跟那个真实的耶稣是一致的。也可以说这个信仰的耶稣 Church of Faith，或者说 Christ of Faith， 跟这个 Historical Jesus 是一样的。解释在 Old Quest 1778年之前，啊，整个基督教的信仰不会怀疑耶稣的真实性，圣经怎么说，这个信仰的耶稣是如何，真实的耶稣就是如何。啊，这个信仰的耶稣不是人外添的，是门徒自己的发明，啊，加上去的，不是，本来就是这位真实耶稣的一部分。但是很可惜，到了1778年之后，特别我们这18世纪还是承受着这个启蒙运动的影响。启蒙运动 Enlightenment 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或者我们先了解为什么会有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内容是什么，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我们要了解历史哈，你了解历史才了解为什么会搞得乱七八糟啊。启蒙运动的内容是什么，怎么去描写启蒙运动啊 ？David，
高举理性，
高举理性，很好。在启蒙运动之前，可以说整个的人类文明文化，特别在欧洲，是一个宗教的文化，所谓中世纪的文化，啊，是一个天主教的文化。每一个老百姓，他们的生活的思想的重点都是以这个信仰、以宗教为中心，或者以神为中心，以天为他们的一个追求，他们在地上最大的一个盼望跟安慰是天家，啊，是神，因为他们整个的生活都是在这个宗教文化里面来熏陶，以神做中心，以神作为他们最大的追求。所以一个最成功的人不是 Bill Gates， 最成功的人是一个修道士。你能够有这种荣幸能够进到修道院里面做 monk 或者做神父， 哇，这个是万官皆下品，唯有做神父高啊！这是他们的想法，是在这样的文化里面，以神作中心，以天为中心。但是很可惜，因着改教运动，因着30年的宗教战争，杀了多少人，带下多少的悲剧，带下多少的纷争，宗教的战争 ，religious war， 让整个欧洲的老百姓开始对信仰害怕了，有点像孔夫子所说的“敬鬼神而远之”了，就不再以神作中心，再不再以天作中心，以人作中心。以世界做中心，我好好今天踏踏实实的活着，怎么去干活，怎么去生活，怎么去赚钱，怎么去爱人，才是最真实。讲这些信仰理论，你打他，他打你，骂来骂去 ，What for？ 搞得生灵涂炭，这样的宗教我不要。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有启蒙运动？在18世纪，从17世纪就开始了，其实是我们基础做成的。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彼此相爱，结果宗教战争，你们都是信奉基督的，天主教跟基督教打仗打了30年，害死了多少人啊！单单在德国，天主教跟这个路德会的征战啊等等啊，杀了多少人？所以人开始对信仰没有兴趣啊。这种启蒙运动的心态啊，一直影响到今天21世纪啊，都是以人做中心，以理性做中心，以世界做中心，不要再像以前那么傻。所以今天中国大陆也有这种的转变，哇，过去都很有这种理想啊，这个东方最红，怎么怎么样，这个 disillusion 之后，现在人都什么不谈这些东西了，谈什么赚钱啊，对不对，比较实际，谈什么政治理想，其实很害怕，因为搞了好多的斗争。你发现这样的事情其实在欧洲的宗教历史里面早就发生过，所以因着这样的启蒙运动，人开始以世界做中心，以人做中心，以理性做中心，所谓人定胜天，是在这样的启蒙运动里面产生来的思想啊。人要自己努力，人要好好的彼此相爱啊，做你该做的事情啊，这个世界作为和平，作为好啊，不再依靠这些宗教的力量啊，不再依靠教会，教会是最糟糕的啊，真的很惨。所以我们真的要读教会历史，当我们读到这段教会历史，宗教战争的产生，我们真的要反省，假如我们基督徒不能彼此相爱，真的是产生极大极大的咒诅啊。所以今天有人说圣灵的最后一波就是要成就约翰福音17章耶稣大祭司末后的祷告，是什么？你们要合而为一，像主耶稣跟父合一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求最后的大福星，应该是个爱的福星，一个合一的福星，还不是这些哇恩赐能力的彰显的福星或什么的福星。神最后的心意，虽然我们看环境在想怎么可能合一啊，但是耶稣他的祷告，他耶稣所有的祷告都成就，只剩下这个他的众儿女合而为一啊。所以我们提到这个 OQS 他们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啊，高举这个 critical methodology 这种批判性的历史研究的方法啊， 不单是研究基督教，其他的宗教也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批判啊。那在这个 Oquest 里面第一位重要的人啊，叫 Rimus， 他是最先用高举这种历史研究方法，理性的方法啊，来重新来看基督教，或者说透过这样的研究方法，要把那个真实的没有宗教外衣的那个历史的耶稣 historical Jesus 找出来。所以他认为耶稣基督基本上他是一个犹太人，他要建立所谓神的国度，天国近了，其实他是要建立一个政治上的国度，要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弥赛亚，但是却在没有想到的时候被钉死了。要那个属灵的弥赛亚，那个再来的王，这些是门徒的发明，是门徒的一厢情愿啊，解释他的对耶稣的这种看法啊，基本上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啊，根本不接受啊耶稣死复活再来这些事情，这些是门徒的传说，不是真正的耶稣的事实，哪有复活的这种事情，完全是用理性的角度。那另外一位新派的神学家啊，我们也要知道他 Adolf Hannah，他基本上同样也是认为那个真实历史的耶稣是个 non miraculous Jesus， 是一个非神迹性的耶稣啊，只是个普通的人，怎么行神迹啊，啊怎么复活啊，这些都是传说。所以他对耶稣的研究，他说你要分开这个肉跟壳啊，这个肉 kernel husk， 像这个骨粒的外壳啊。什么是肉呢？乃是那个真实的耶稣啊。外壳呢，是这些希腊的神话包在耶稣的身上，描写到耶稣神神化化，所以你要把它分开，把这个壳剥开，这个壳没有用的，没有意义的，是假的，吃不了的，不要吃，要吃那个肉，要真正认识里面那个历史的耶稣。好，所以我们现在听见的一些的教导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这样的教导在整个过去100多年影响了整个新派神学啊，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基本上用一个图来说明，历史的耶稣跟信仰的耶稣分开的，要把它分开啊。过去传统的教会他们认为把这两个是重叠在一起的，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信仰啊。使徒的见证，这个新约书信的讲论啊，教会对耶稣的信仰啊，这个2000年教会对耶稣的信仰跟道统 圣经里面的见证，新约里面的见证，这个信仰的耶稣跟实际的历史的耶稣是一致的，这是我们的信仰。但是新派的神学家把这两个什么拆开啊，这个释迦牟尼不等于佛祖，这种意思听得懂吗？印度王子就是印度王子，不是佛祖，不是佛法无边，分开啊。所以听起来他们也蛮有道理，但是错的。他们用这种方法去研究别的 religion maybe make sense， 但是他不知道宗教当中有真的信仰，假的钻石当中有真的钻石。他们用研究假钻石的方法来研究真钻石，要把真钻石也丢到垃圾桶里面去啊！这是新派神学的错误的大前提。他 assume 没有真正的超自然的这种信仰啊，这是他们错误的大前提啊！基本上从一个不信的角度来研究宗教，是一种宗教比较学的方法，把每一个宗教都放在同一个平面啊来研究。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 OQS，
所以那个上面那个 kernel 是什么？
肉。你打开一个 nut 啊，里面的 kernel 是肉啊，外面那个 hush 那个外壳要把它丢掉。
那是像玉米啊，那个、
对对，
米粒，
粒跟里面有肉，跟外衣啊，把它拆开。嗯嗯。
面粉可不可以提到？刚开始你上课的时候说耶稣的人性跟神性那边，我看到那本书说，100%的神性那是对的，100%的人性也是对的，但是他是用另外一个字来，就用完全来代替那个100%的人性。他觉得完全比100%人性会更好，因为他从来没有犯过罪。
对，所以是完全的神性或者完全的人性。对啊，完全对。
但你后面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要用完全的理性去认识完全的具有完全神性的耶稣，用完全的感性去认识完全具有完全人性的耶稣，就是完全的理性跟完全的感性去、
对，这也是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啊！我们不是一种迷信，我们是用完全的理性来认识耶稣完全的神性，同时也要用完全的信心啊，完全的感性啊，来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性啊！我们要用不同的 approach 啊。
再请问你院长，就是说刚才你说启蒙运动的时候，是不是后来又带来工业革命，然后就带来科学？注重科学就不要信仰，是不是这样带下来？
这是文艺复兴之后。
对
啊，文艺复兴是更前哈 Renaissance 更前啊16世纪15世纪之前啊，所以是文艺复兴带来宗教的革命，宗教的改革。还记得 Renaissance 的一个重要的口号是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当时的这些的知识分子非常痛恨这个宗教的文化。所谓黑暗时期，什么都是天主教教会的文化，就好像过去中国什么都是国家的文化、政治的文化，连唱歌都是样板戏的歌，所以大家觉得好像没有办法能够发展啊。那同样在中世纪1000多年的这种的宗教文化，所谓黑暗时期，捆绑人的思想啊，所以就产生一个这个文艺复兴的运动。这个文艺复兴还记得我们在历史神学里面讲的是什么最重要的 slogan， 他们的 motif 还记得吗？哎，中间应该有好几位上过历史神学了吧？
没有，都毕业了。
哎，我们这里都没有上过历史神学啊？有吗？有吧，哈，有吧。
但是我们大多数都没有，那 slogan
是 back to the source， 回到这个源头， back to the source， 哇，这句话太棒了。回到源头，要回到希腊文化的源头，回到苏格拉底，回到柏拉图，回到 这个索克这个苏格拉底Aristotle 这个亚里士多德，回到这些哲学思想家的源头啊，他们的思想是那么的活泼，那么的新鲜，那么的真实，要回到这个源头来继续的发展啊，不是种在这个天主教的这个宗教的思想跟文化里面，那么受捆绑，那么受限制啊，回到源头。所以因着要回到源头，就影响了 Erasmus， 中文我不知道怎么翻 Erasmus， 他就开始翻译新约的圣经，把这个的文艺复兴的思想也应用到宗教界里面。天主教也要回到源头，不要整天读拉丁文的圣经，拉丁文的圣经很多地方翻得不对的啊，要回到源头，看看原文新约圣经是怎么讲的。哇，结果回到这个圣经的源头就不得了了。所以马丁路德回到源头，他的 Town Experience， 他读罗马书新约圣经原文，哇，才读到因信称义，所以就开始了整个的宗教改革。 Back to the source， 回到源头，回到圣经。所以你发现这句话呢，在每个时代都是可以用的。我们今天要讲教会的复兴要回到什么？回到圣经啊，圣经怎么样去应许，怎么说我们要相信。但很可惜二十世纪的教会基本受到科学理性主义的影响，我们不相信圣经所讲的。使徒时代里面的神迹奇事，传道异病赶鬼，他们不相信的，所以已经过去了。其实某种层面来说，今天的教会也受到新派神学理性主义的影响。假如我们真的回到那个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的原则 Back to the Bible， 我们大家就讲圣经嘛，圣经有的我们就信，圣经没有的我们就不信不做。但是今天很多教会的领袖他们是不讲圣经的，哦，这就是过去，过去有方言现在没有方言啊，过去可以行神迹奇事现在没有了，那究竟那个标准在哪里？我们说我们是高举圣经，那今天你又说圣经解决东西是没有的啊？就好像庄文本很有意思，你听过这个故事吗？庄文本信主了不久啊，他就每天去做礼拜啊，然后每天都带着，每一个礼拜天去做礼拜都带着个期盼的心啊。这个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做完礼拜就去问这个牧师说Raise the stuff， 意思是说那个神迹奇事在哪里啊？你们讲耶稣能够医病赶鬼，门徒能够医病赶鬼，为什么我现在成为了基督徒啊，怎么都没有看到这些东西呢？那个牧师说 Oh those are good old days， 这是以前的了，现在不没有的了啊！你不要那么傻了啊，那个是以前的事情了， It's history。 那你发现究竟谁比较对？我们回到圣经，相信圣经所说的，还是我们用一个理性的角度去 explain away 圣经里面的记载。那你发现当年就是 old quest， 这些人基本上就是不相信神迹啊，但他们是更离谱的，连耶稣复活的神迹，这个童贞女而生的这些神迹都不相信。那今天一般的所谓啊保守的教会，在原则上跟他们其实一样，只是在层次上不同啊。他们相信耶稣的复活的神迹，但是不相信啊耶稣所行的神迹，或者门徒所行的神迹啊，基本上还是受到科学理性主义的影响。所以谁是谁非，我们自去判别啊。所以为什么啊，从九年前神感动我要办丰收神学院，其实我真的不愿意办啊，因为其实我自己很喜欢传福音，也很喜欢牧会，但是我真的一个主要的问题，为什么当弟兄姊妹一被圣灵充满，一讲方言啊，一病赶鬼，就开始被这个某某的牧师就开始把他冰起来，或者逼迫他啊，甚至把他赶出教会？为什么？因为这个牧师 原来的神学院所教导的，说没有神迹，没有方言，啊，没有按手，有个教会的主任牧师甚至给人按手他都不要，啊，不要给人按手祷告了，啊，为什么会这样？他原来的神学院就是教导这样的一种 non-miraculous Christianity，啊，所以神都感动我说，哎呀，除非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真的是教导圣灵工作圣灵恩赐的神学院，有一个圣灵充满的神学院，才有圣灵充满的传道人，否则教会的这些领袖永远 forever 都是这些基要派神学院出来的，这些领袖永远他们站在这个位置上，讲得不好听来打压这些被圣灵充满的弟兄姊妹，啊，所以的确我们奉着神学院是走的很窄的路，啊，但是我们相信就像当年马丁路德一样， 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wise， 他站在哪里？站在圣经的这个应许上面，站在神的话上面， We back to the Bible， 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啊，所以解释，当年马丁路德，啊，这个改教运动包括这个启蒙运动同样的一个原则， back to the source， 回到那个源头，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神学院一定要求，啊，虽然你是读圣经硕士还是要读原文希腊文 back to the source， 但我们要辩论的时候我们回到原文嘛，看看原文是怎么说，否则 where is your authority， 啊啊，所以我们道学硕士一定要读希伯来文，啊，那你就业的问题你要回到源头看看希伯来文原文是什么意思，啊，那这个是我们 Protestant Church 一个重要的精神， Back to the Bible， Back to the source， 所以你说你要做传道人不读原文或者随便应付一下，你是不懂什么叫基督教。 Protestant Church 是最重要最注重这个源头，原文怎么说，原来的圣经怎么说，啊，要回到圣经里面，啊，好，很好的问题。好，跟着第三个时期，进入第三个时期，从1906年开始到1953啊，53这个时期有几个重要的人物代表的人物，其中一位是我们大家都认识的，就是史怀哲 Albert Schweitzer。 我不晓得大家对史怀哲的认识是什么，这位德国的基督徒，我们对史怀哲的认识是什么？啊，宣教师啊，非洲宣教之父啊，
人道主义者，
人道主义者 good， 还有呢，
音乐家，
音乐家，对，他小提琴音乐都很棒的，还有神学家，他真的是个 theologian， 但是很可惜，假如你研究他的神学然后也看他的宣教的热情，你发现这两个东西呢是不 match 的，啊，虽然他那么的去有爱心去传基督教，但是其实他所认识的基督教，他所认识的耶稣，当你看他的作品你就吓一跳，他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认识呢？他基本上他是否定这个 Old Christ， 否定这个寻说这个历史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的方法，啊，他不认为可以透过这种历史的研究可以真正的 啊，把信仰的耶稣跟真实的耶稣把它分开啊。他认为其实某种程度这两个是有重叠的，某种程度是有重叠的，而且他相信门徒的见证在某方面不是一种传说。在司福音对耶稣的描写，在保罗书信、彼得前后书对耶稣的描写，对这个基督教信仰的描写，他认为某方面是真实的，只在乎你有没有抓到那个重点。所以他对耶稣的认识，他说没有错，因为真实历史的耶稣，他也是那位真实的末世性的耶稣 eschatological Jesus。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推论 eschatological See Jesus。 他认为圣经里面讲论到关于耶稣这种末世性的描写，对耶稣末世性的描写，或者对耶稣末世性的教导 eschatological teaching of Jesus 是真实的。他认为耶稣受到当时这种的 apocalyptic Judaism 这种末世性的犹太主义啊，在等候神的国降临，在一般的犹太人里面一直有一个强烈的盼望，特别他们当时在罗马政府的统治逼迫之下，他们都有个很强烈的神国降临的这种的盼望跟思想。所以史怀哲认为耶稣基督基本上他受到这种末世性的思想的影响。耶稣本身他一出来传道第一句话是说什么？马可福音第一章，天国近了，天国近了。所以他认为这是真实的，耶稣真的是相信天国近了，神的国度很快的 break in to the human history， 而进到以色列人当中，能够恢复以色列的荣耀。耶稣基督真实的相信天国近了，而他也传讲天国近了，所以你们要悔改，是很真实的天国要临到，你要悔改预备进入神的天国，是这样的一种的真实的教导跟信仰。但是史怀哲说很可惜，耶稣的这种的末世性的教导跟思想是他个人的一厢情愿，好像是史怀哲呢，对不起，好像是耶稣基督呢，他走在神的前头，神还没有那么快他的国度来，但是耶稣基督就已经就讲在前头了，他要用他的教导来推动神的手，推动这个历史的轮子，让神的国度快点降临，结果遭被这个历史的轮子压死了，死在十字架上。接着史怀哲的讲论，我们都以为史怀哲好爱主敬拜主，但是史怀哲所认识的耶稣基本上还是一个旧的瓶子，还是那个 old quest的那种不信的旧瓶子啊，他比 Old Quest 好一点，他基本上还接受这个圣经里面对耶稣的一些的描写跟记载好一点，因为 Old Quest 根本不信，把它分开的，他还好一点，但是也没好到哪里去啊。所以假如你了解史怀哲的神学，你会大大摇头，但是你看他的爱心跟见证 excellent， 那比我们所谓的这些有纯正信仰的基督徒呢好几千倍。我们有纯正的信仰，但是却做不出来啊。但是他的信仰有点怪怪的，偏差的，可以说，但是他做出来了，他真的跑到非洲去啊，去传福音。究竟是什么福音，是不是很难说，说明也因为他传错了，所以福音在非洲一直没有生根结果，直到现在让他帮你去了，才把真正的福音带过去，哇，一场剧的几百万人信耶稣啊。所以解释死怀者
testing
他对耶稣的认识，所以我们要抓到一个重点，他对耶稣的认识是一种 eschatological Jesus， 他说耶稣就在这个历史的巨轮之下被压死了，钉在十字架上。耶稣错了，但是耶稣的这种的期盼却成为门徒的一个的教导跟期盼。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还是会讲耶稣基督再来啊，是门徒们承受了耶稣的这种的思想，虽然耶稣失败了，但是门徒们还是高举这样一个的末世性的耶稣神国度快来的一个事情啊。所以他们的解释的也是解释的好像有点道理啊，因为你看耶稣明明就天国近了，怎么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来，对不对啊？所以他们从字面的解释呢啊，他们对天国的定义啊基本上是个错误的定义啊，因为他们所讲的是一个弥赛亚国度的天国。但我们知道当耶稣说天国近了啊，是指到教会的国度，救恩的国度啊，是十字架的国度，不是他们所想的这种弥赛亚政治性的国度。假如你用这个角度来解释的话，当然耶稣 is nothing， nothing happened on earth。
时刻也是想到
这个啊，犹太人基本上都是这样想，就想错。所以为什么到今天犹太人还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因为看不到啊。你说你是弥赛亚，你的国度在哪里？以色列的荣耀在哪里？没有嘛？啊，只有十字架的羞辱。那耶稣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啊，所以基本上这些不信派他们的问题跟今天的犹太人的问题是一样的。啊，只看到耶稣是木匠的儿子，看到耶稣的人性。好，这是 Albert Schweitzer， 有没有问题？其实我也挣扎考虑了一两个礼拜，要不要把这些东西告诉大家？因为假如你功力不深厚的话，这些新派的东西会让你觉得很怪啊。但是呢，我们不能不知道。在整个的神学发展当中，过去的一百多年了，因着这种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真的把我们基督教差不多啊连根拔起啊。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在美国新派最厉害的时候，差不多有三分一的教会变成新派，好厉害啊。要更厉害是所有的神学院，哦，所有有名的神学院变成新派，包括当年最近前的 Princeton 神学院、 Harvard Divinity School、 Yale Divinity School， 所有能够产生神学博士的神学院全变成新派。德国更不用讲，清一色的都是新派。所以我们亚洲的弟兄姊妹传道人去到德国取经，要去读神学博士，回来之后就变成新派。所以为什么宋尚杰气得不得了，他去 Union 神学院取经，在纽约协和神学院，整个协和神学院是新派的，用这套批判方法根本不相信耶稣的神性的，所以他读到整个信仰丢掉了。所以难怪我们中国教会受到宋尚杰的影响，说神学院是鬼学院啊，这个神学的博士 PhD 是 permanentdamage， 是因为新派神学院，懂吗？啊， 不是神学博士，是 permanent head damage、啊、真正的博士是 preaching, healing, deliverance、啊、不是 permanent head damage。 真正的神学博士是 PhD, 是传道医病赶鬼的传道人，就是神学博士。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保留这样一个道统，奉受神学能够有真正的神国度的 PhD、啊、所以假如我们将来毕业越来越严格的话，你要写你的传道的奖章，然后还要有神迹奇事的见证书。你假如没有神迹奇事的话，不能毕业啊，因为我们是神国的 PhD。 就好像在印尼有一个神学院，假如你要毕业，他要看你值了多少的堂，没有建立十个教会不给你毕业啊。啊，在印尼有真的叫神学院啊。啊，因为你传道人嘛，你读了三年神学、四年神学，你一个教会都没建立，你那你出去干什么？啊，对不对？你说你要做大厨，结果你连一个菜都不会炒，你怎么出去做大厨啊？对不对？所以，假如我们将来真的是圣灵的恩膏越来越强的话，我们真的是要要求说，你要好好拼命祷告啊！要你的四年当中，最少三年当中有一件神迹是可以 documented 的，啊啊，有医生证明的，在你服侍的弟兄姊妹当中，我癌症得医治的，瘸腿可以起来行走的，才可以毕业。虽然我们丰收可能没有学生敢进来哦。哈利路亚啊，感谢主。但是解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意向，我们要建立神国度的 PhD。 哈利路亚。好，我们还有几分钟，好，然后我们继续再讲下去。在这个 No Quest， 我们现在要搞清楚什么叫 No Quest。 No Quest 的意思是说，你不要老去找那个历史的耶稣，老是把这两个圆圈分开，分不开的，你根本不可能去真正透过这种历史研究的方法找到你们所要所谓的那个历史的耶稣。这是 Albert Schweitzer 厉害的地方。虽然他对耶稣的认识有些的偏差，但是也因着史怀哲的这样的一个的贡献，把这些极端新派的人呢，把他们这种的 historical quest 的 movement 把它暂停下来，暂停了差不多50年。所以史怀哲在神学上在某方面是有贡献的。那另外一批的神学家呢，也在这个 no quest 里面。那这批的神学家呢，基本上是存在主义的神学家。那我们从台湾来的很多都喜欢研究存在主义啊，有段时间在台湾是很流行的。你对存在主义的认识是什么？什么叫 existentialism？ 存在主义的精神啊，或者说它迷人的地方在哪里？什么叫存在主义？好，大声一点，差不多了。我是故我在，假如你考试想这个的话，就会拿个零分。因为存在主义呢，刚刚是把这句话相反的，他的精神是我在故我是。这句话是笛卡尔讲的，我是故我在。一个人的存在是因着他的 conscious thinking， 他有一套的思想，有一套的系统，有一套的哲学，啊，有一套的想法，有一套的体系，有一套的价值观念，所以定义他的存在。假如你是像一个小猪，整天吃什么都不会想，你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就不是存在，啊。但是呢，这些存在主义的哲学家说 ，no， 所有的这些思想体系都是人为的，都是外在的，啊，都是只能作为参考，除非他们是神。但是存在主义者大部分不相信神，所以所有的这些思想体系也好，价值观念也好，都是一种的 metaphysical system， 一种 理论形而上的思想系统，不是绝对的真实，因为都是人嘛。孔夫子讲的也好，某个大哲学家讲的也好，啊，柏拉图所讲的也好，啊，苏格拉底所讲的也好，这些都是人的一些的想法，一些的思想系统。所以你不能够用别人的思想，其实你所想的东西都是从外面抄来的，你不能运作你有的思想啊，其实思想都是外面的来照单传收，来接受这些思想所塑造出来的你的存在。所以今天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大家都在这种思想文化里面被塑造出某一种人的存在。所以中国人一定有中国文化某种的形态，老美就是这种的形态啊，其实都不是他们真实的存在，都是在他们的文化思想里面塑造出来的机械人啊，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是别人的存在的延伸，是别人的思想套在你身上。所以当年在中国那么多红小兵，其实不是真实存在，都是别人的思想套下去的。所以绝对不是因为我是故我在，因为真实的存在，其实存在主义说你要进入一个 nothingness 的境界，无有的境界，要放下你原来的旧皮囊啊。所以我们梁牧师说常常说要放下旧皮囊啊，要把你原来所思所想的所听来的从小被教导的这些都是 nothing， 其实这个世界也本来就是虚空，也是 nothing， 你需要在你自己真实的接触，在你真实的存在当中来重新嫁接你存在的意义，在那个 moment里面，在那个交易当中，实际的接触当中，生活当中，你所体会出来的才是一个真实的意义跟真实的存在。你的思想不是抄来的，不是读来的，不是父母叫来的啊，不是孔夫子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不是这样，乃是你透过这种真实的生活的体验，真实的跟人接触，真实的与这个世界接触，在这个接触当中你得到的一个 encounter 的 enlightenment 跟 meaning。 所以每个人都应该不一样的啊，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存在的一个定义跟想法，要彼此尊重。哇，你看这套理论很迷人啊，对不对啊？那么是在这些不同当中彼此尊重，但是很可惜存在主义基本上呢，他们的大前提是一个不信神的大前提，但也有少数的存在主义者是相信神的啊，像 Kierkegaard 极客国，甚至一些的基督教的神学家像 Karl Barth Rudolf Bultmann， 他们都是相信神的，但是很可惜他们用存在主义的观念来重新解释神学啊。等一下我们来看他们怎么来解释神学啊，很有意思。好，我们休息几分钟。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